想要让老花眼的看得清楚一点，那可以不要用很多纸张。如果你们还是喜欢看印出来的呢，我这里有，你们可以要求自己去印，好，我就不印了。从开始以前先有个祷告，主要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主要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个地方，主要你的宝血来涂抹这个地，你除去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圣洁，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主要特别求你真的是恩待你的孩子，主啊，你真的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主啊，让我真的是能够在圣灵里面来分享我自己生命中所得到的。主啊，你也让我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讲得清楚。主啊，你也真的是让这个信息成为所有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供应。主啊，求你真的是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我们恭敬仰望你。主啊，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做工。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位都同感一灵，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弟兄姐妹晚上好。
好，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被选了要讲这个主题。火炼的试验，我想这是一个很难讲的主题哈，因为我们人的天性里面没有人喜欢火炼，也不没有人喜欢试验。所以呢，我真的在宗翰找我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挣扎好久，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啊，很感谢神，这两天神也在借着这个信息来在开启我，来充满我。其实他是在对我讲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在这里可以带领分享是神很大的恩典，因为他真的是要我们更加的明白他。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哪一个弟兄姐妹被邀请到要到这里来讲，你们要欢喜快乐。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们喜不喜欢宝石啊？金银宝石是很漂亮哈、哦，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经过高温高压的，所以那是炼出来的。好，美丽的东西是需要这样子的炼出来的。那你们喜不喜欢常常有神的同在？其实我们一直是有神同在，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好像觉得说，神你到底有没有在我们周围，我因为有没有在我身上。如果你有这样子疑问的话，苦难真的是会让你带给你时时让你体会到神的同在。好，我们开始。经理说我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来，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堂堂感谢神，这本是可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然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好，我们这里看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好，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好，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是离神的要求是差太远了，但是神看重我们，好，他要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好，我们在讲到这个火炼的试验，我们先要讲到苦难。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字，好，我说我要神的祝福，我为什么要苦难？我信主耶稣，我信主，我应该是蒙大大的祝福，那苦难应该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我们在这样子思想意念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跌倒，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埋怨，我信的神没有保守我。这是世俗的宗教常常我们就看见人家去烧香去拜，就是说 你要赐福给我，你要让我发财，你要保我平安。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的赐福给我们的神，也是给我们平安的神。好，那我们先来看看那个苦难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哈。我们这里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苦难的来源，第一是神的管教。我想这很好理解哈，我们大家都是做父母的，你看你的孩子如果做了不对的事，不听话，悖逆，那你一定会管教。好，所以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是一样的，好，他爱我们超过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管教是必须的，要把我们从最终找回来，不让我们继续在最终滑落。所以神常常借着一些他出手的时候，会借着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可能会是一些痛苦、疾病，或者是事业的失败，或在意外中让我们遭受损失，好，使我们来离弃那个不对的道路，归到正道上面。好，所以我们可以来读这段经文，来，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所以管教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也告诉我们结果是怎么样子。那第二个就是撒旦的攻击。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是他所不喜悦的，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所以当我们信神的时候，这不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呢他常常会不喜欢看见我们来爱主，来亲近神，所以他会做一些事情来阻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那常常这些东西，好，他会借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让我们产生误会，让我们受到人的指责，让我们的心灰意冷，就觉得说公平在哪里。好，所以呢这是撒旦常用的手段。那我们要做的呢，约伯记里告诉我们哈，神他都知道撒旦的权势不能越过神的权势，若不是神点头，撒旦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站在神一边哈，站对边非常重要哈，不要因为苦难来了我就放弃，千万不要这样，做一个聪明人，仅仅站在对的一边，站在最有 power 的那一边。所以最近那个同性恋在亚洲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哈。那个大陆有一个电影演员叫吕丽萍，她和她丈夫都是基督徒，所以她就站出来说同性恋是罪。因着这句话呢，她受了很大的逼迫。他在网上被骂得一塌糊涂，完了听说他的电影都被禁言。所以说当我们是神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和这个世界在作对的，所以这个世界不会喜欢。所以说基督徒在这个方面也会遇到逼迫，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真的是站在神一边，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而不是活在世界里面。所以真的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彼此勉励，让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神真的在我们身上都有极大的美意，要成就他的荣耀。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造就，这是要熬炼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很大的计划。那个器皿呢一定要合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多不适合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里面的很多的不是神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要被神炼净，我们才能成为器皿。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说我愿意成为人的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跟神说，我愿意被你炼净。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橄榄，它要榨出油来，葡萄它要变成酒，这都是需要一个压榨的过程，一个破碎的过程。好，即使是没药，你要让它发出香气，你一定要放在火上来烧烤。所以说真的是我们是要被神来炼净，他才能来用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神就是说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处在婴儿状态，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心思，我们也不能接受这些苦难，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都领导我，为什么人家不信神的人都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谁谁谁就那么好，各样事情都那么顺利，该发的财也发了，该有的都有了，那我为什么会真的是在一个人看上去一个好像是一个蛮尴尬的一个境界。其实在人的顺境里面，人的心里面其实不是很，人的心里面其实是觉得自己都可以的，我们其实很厉害，当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不靠神的。好，我们可以自己处理一切，我们可以搞定的，我们也不麻烦神。当我们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很难的时候，所以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神是不是愿意我们一直成为婴孩，一直不认识这个父神？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个父亲喜欢自己的孩子说一直处在长不大的状态，这样我们做父母的会很着急，因为他一直不懂事，他一直没有办法体会父亲的心意。好，所以神他不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光景中，所以他也会借着难处来让我们接近他。因为我们刚才说有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就去求神了，神啊，我没办法了，我要来求你啊。所以呢，我这里看见一个见证蛮有意思的，讲到一个台湾的年轻的传道人，他可能神学院刚毕业，他也没有什么收入，蛮穷的一个传道人。那他在台湾比较乡下的地方服事，那有一段时间他在台北有课程，有训练的课程，所以他要两地往返。那他呢，每次要去台北，他真的是要靠祷告仰望神的供应。那神也很有意思，神给他的供应常常是一程单程的车票，所以他到了台北上完课，他那个回去的车票还需要继续努力在神面前祷告，所以神就供应他另外一程。那当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说神那么苛刻吗？我们那么难堪，让我们过那么难堪的日子吗？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是神的爱，神的怜悯，他让他的孩子一直与他在一起，一直不离开他，一直紧紧抓着他的手。哦，你们觉得你的孩子一直拉着你的衣服跟你讲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在他是小孩子的时候是很可爱的。哦，他如果说我都自己搞定，我都有钱，不用你老爸来管我，那个时候会蛮伤心的。所以说神要借着这样子人看为尴尬的事情，他真的是要来祝福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愿意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这一点，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子来向父神求，常常与他亲近。好，在我们与他亲近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让我们认识他。但是当我们在自己都可以搞定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是会把我们的父放在一边，这是神所不希望看见的。所以下面呢，我们要来讲讲苦难它是神手中的工具。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难处，都是出于主的手，或者是由于主所允许的，他们就带着神的美意。好，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如果特别是不是很顺的环境，是人觉得是在难处的里面，我们真的要看见他带着神的美意，他要使我们配得神的荣耀。 好，他借着难处来修理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的不洁和不义。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不洁有不义。好，所以我们来看两节经文。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二个，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还有就是经过苦难，神要带我们进入完全。好，他要我们本相里面的一些不属神的东西要脱落，他要给我们增加属灵的分量。所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好不好？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我们这里要讲一下，这不是说神的儿子原来不够完全，要经过苦难才变得完全，不是这样子哈。他这是要说他因为经过苦难就把他的完全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完全的人呢，我们会贪恋本相里面的舒服，那神就要借着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环境叫我们脱落我们的本相。我们这个本相是属地的，还要我们脱落这个本相，他要增加我们属灵的分量。那在受苦的日子中呢，神是在剥夺在雕刻，他在造就，他是把他自己充实在我们的里面，这很宝贵哦。他是把他的自己要充实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他在我们里面要越来越大，那我们自己的不属神的要被越来越小。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好，是一个灵命晋升会的时候，我听陈彼得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的一个见证，我听了我真的是听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好。我就讲这个见证好了。他说他们家，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新加坡的一个传道人，是新加坡嘛，菲律宾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们家有一次遇到抢劫，就是那个来抢他们家里的，完了不单单是抢劫，连他的女儿都被奸污。好，那时候他女儿才十几岁。所以说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难处的时候，真的我们会怎么，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哈，这个心真的是都要碎了。所以我听到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他那时候他就问神，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家里，会发生在我孩子的身上。他说神回答他，他说你觉得我比你更爱你的女儿吗？所以他听了神这么对他说，他说他就不再问了，他知道神比他更爱他的女儿。那这个女儿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女儿后来就是真的神医治她，神真是爱她，神医治她心灵所有一切的痛苦。那这个女孩子后来她真的是被神所用，她就专门有一个这种妇女那个受伤害的那种一个服务机构，专门帮助这些受伤害的女性，不管是在家庭暴力还是性侵犯的，就是专门帮助受这种难处的姐妹。所以说她经过这样子的试炼，她有这个怜悯的心，她能够明白这些人心中的痛苦，所以神就用她成为这些人的祝福，把神的爱带给他们。所以她真的是，这个女孩子现在非常的喜乐，她一点都不介意跟人家分享她这段经历，因为她这段经历真的是被神用来祝福好多人。所以说我们的难处真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神有更美的计划在那个里面。尽管当时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但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胜过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那后面的一点呢，就是讲到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那十字架是一个 降卑舍己的道路。这个十字架要让我们经过苦难进到荣耀，因为这是一个标杆，那个终点就是主耶稣自己。可能有些朋友们不一定了解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想我们这里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十字架是一个我们主受刑罚的地方，也是他得荣耀的地方。他被挂在那里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三天以后他复活，胜过一切撒旦的权势，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就是真的是一个要舍己的。我们来念一下几节经文好吗？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下面，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耶稣他的身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的己要死掉。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说我死一点基督出来一点，不是这样，是我们 全然的死，是基督的生命全部代替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功课最大就是那个己的死去。好，这己的死去真的是需要我们全部的放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舒适、自己的骄傲，来过一个顺服神话语的生活。十字架的功课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我也可以和大家有一些分享。我常常说我们家的弟兄是我身上的一根刺，他是我的十字架，因为让我最痛的是他。因为我常常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没有看到后面啊，你要看得远一点，你看远一点就会是这样这样，但是你看不到的话呢，哎，你应该照我的方法做，我的方法没错，哎，你怎么不肯这样子呢？都是要，哎呀，你要照我的方法比较好，我比较聪明哈，我比较厉害，我比较会打算。所以当我这样子的话，那他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时候呢，那就是我要痛苦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刺非常的痛。所以我一直说郑勇是我的十字架。但是有一天神光照我，他说其实你要被对付的不是郑勇，是你的那个自己。你看所有都是我的想法比较厉害，你要照我的，我很聪明，我会打算，全部都是我。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话语的就是那个我。我们常常我们的我不肯从那个宝座上下来，在我们生命中的宝座是我坐在上面的。好，这是亚当堕落以后一直所有都是我。好，不包括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以我为尊，都是要以我为主。所以神让我看见这个要对付的是那个我。我必须破碎。当我真的是不愿意那个我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成为神祝福的那个阻拦。神没有办法借着我来祝福我周边的人，我的亲人都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己把这些恩典都挡住了。所以说只有当我愿意死的时候，在我身上发动的还是基督复活的生。所以说一个跟随主的人，那是一个身上常带着基督死的人，好使基督的身显明在我的身上。一个肯死的人就是一个满了生的人，一个活在死里面的人就是一个活在生命中的人。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有点拗口，但是真的是这样子。愿意死的人，主的生命就在你生命中彰显，他就作王掌权，而不是你自己。那我想我们都知道主掌权比我们自己掌权要好太多。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哈， 让我们的己从宝座上下来。那谁要坐在宝座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好不好？阿们。第三点我们要再讲到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看见神的手，不要让那个乌云把我们的眼睛挡住了。刚才云上的太阳，其实神一直在那里。在苦难中看见神的手，这人就能在喜乐中度过这个苦难的时期。因为外面所遇上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里面却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这苦难就成了神赐下来化妆的祝福。啊，所以真的外面可以有苦难，但是我们必不然说是苦难我们就是痛苦，就一定是灰心丧气，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是可以喜乐，当你与神连接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可以欢喜快乐。所以苦难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压力，一个痛苦，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苦难一定让我们不开心。好，所以开心和苦难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这句话有点难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苦难就是痛苦，痛苦就是不开心，不开心就是要流泪。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所有的苦难都在神的旨意中。那看见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在患难中得着安息。那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哦。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我们一定比麻雀贵重，但是麻雀，神说两分银子的麻雀他都看顾，更何况我们照着他心意被造的人，我们是他的孩子。孩子，那麻雀好像一个玩具，那孩子是你的孩子，所以我们都应该懂这个道理。所以看见这个身份，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当我们确信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患难里胜过。还有就是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中，他量给我们的不会多一点，也不会让我们受不了，也不会少一点让我们失去那个恩典的祝福。他量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来读这些经文：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但是哈，在这个患难中，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小聪明就去走一条自己觉得可以躲过这个苦难的路。这个呢，我有一个例子，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在苦难中我们要学习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说躲避，我赶快逃。我在上海的时候有遇见一个姐妹，她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前一段的痛苦就是因着她的躲避。那这个姐妹她在我想他在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突然就死去了。死去以后六个月，他丈夫也死去了，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寡妇，也没有孩子。那他那时候他的户口是不在上海，因为那个时代他们的人都是分配到外地去。他的母亲是在上海，他的家老家是在上海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当这个打击来临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痛，都痛昏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如果在这样子的苦难中的话，我们其实是应该赶快抓住神，赶快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他那个时候呢，他就一心想要找一个丈夫能够让他在上海待下来，他要找一个依靠，因为他觉得他依靠的都没了。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飞机图图的丈夫。那 后来我是听他们的牧师讲，他说因为我要去探访他，后来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个问题你要知道，他说那当时很多教会的牧者都劝他说，他说你的动机不对，他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找一个饭票，他要找一个 support 啊，他就觉得说如果那个人可以给他安全感，可以让他在上海有地方住，那他就愿意嫁给那个人，那后来就嫁了。那差不多过了十年，他查出来得了癌症。那那个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来了。有一天他看完病回到家里，房门被锁了，他被赶出家门，而且他的这个丈夫就把房子都卖了，搬到他女儿家去住。那个丈夫以前是结过婚的，他搬到他自己的女儿家去住，所以他就变得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那我的朋友来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为他打抱不平，他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那么悲惨的事情发生，还是在神的儿女身上，所以他心里面有那个怨气在里面。所以他就说，他说我都没有把他开口为他祷告，他说我祷告不出来，他说这个太惨，他说我们去看他好不好。那后来我们去看他，我们去，但是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就回到他妈妈的家里面。他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家也是每个礼拜都有聚会，非常靠信心仰望的一个妇人。但是他妈妈是住在弟弟的家里面，非常的小，就一间房间加一个阳台，所以他住进去的话就变得很不方便，因为他弟弟一家有四口，加上他妈妈，他还有一个有精神病的一个妹妹，就是不正常的一个妹妹，所以他住进去的话就是真的非常挤。他那时的难处很大很大，第一他没有医疗保险啊，他因为不是上海户口，他的保险是要不知道怎么转来转去，反正就是你就是那个不是全保的，那他自己等于也没有什么收入，因为他很早就从外地回到上海，那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没有收入，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光景。那在这个光景里面，他也试着想要打官司，就是能够争取一点他的房子的那个权利，就是那个房子他希望可以拿到一半的钱，但是神也没有在这件事上为他开路，所以他官司没有赢，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人被扫地出门的这样一个情况。感谢主，教会很多的姐妹去看他，也很多的爱心，就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一直到他要做化疗的时候，那个费用非常的高，那做一次化疗大概要好的要上万块，一般的话也要几千块人民币，所以医生说要做十次，他说我这个钱要从哪里来。但是感谢主，在那段时间里他就开始真的神开始让他来信靠他的，所以他就常常是在神面前在读经，我们也带他一起唱诗歌，他心里面就变成没有那么苦读。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一直在诉苦，就是觉得世界对他那么不公平，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真的还蛮开心的，他能够读经祷告了，他说我能够读经祷告了，我心中也蛮平安，他说我已经不想那个人了，那个人带给他的伤害很大，我这里也没办法一一讲，就是说非常的大，不单单是这个事情，还有对他很大的伤害。他说我已经不想了，我已经不要想这个事情，我已经可以平安下来。也感谢神，他的化疗做了一次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的白血球太低太低，他再坐上去那医生说你命都没了，你的白血球回不来，所以说他不能做化疗。那人家给他介绍一个中医，他吃中药大概200块就可以了，所以说他也活下来，完了他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所以除了他 吃的很有限的一点东西，他也没有花很多钱，也没有住医院，医院也不给你住，你不治疗，医生医院也不给你住嘛，所以他就这样子。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他，我回来以后大概半年以后他被租借去了，但是我真的，我走的时候他抱着我哭，他说我们大概不能再见了。那我跟他讲说我们将来会见啊，我们将来无论如何都会见的。所以他，我后来听说他就是很平安被主接去，也没有痛苦，而且也没有欠债，很奇妙，也没欠债。所以借着这个难处我们来看见，其实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的。你如果是靠他，你在难处中你靠他的话，尽管是他遇到这么样子的难处，但是说实在，这样子的丈夫你要跟他在一起干嘛？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好，她的那个第二个丈夫，她自己找来的那个丈夫，带给她那么多伤害，而且不单是这个人身攻击还很多，所以神让她一个人最后靠着神走完她生命的这一段路。神没有说不管她，所以她最后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安静。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学会一个功课，可以真的在难处里面来靠神，而不是靠自己的一些人的办法来逃避。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进到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我们进入结局呢，是要靠着神得到那个忍耐的力量，生命渐渐被主炼净，主的荣耀就显在我身。所以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第九节，约翰讲到患难、国度和忍耐，他把这三个字连在一起。那里的忍耐的原文的解释并不是说啊，有事情来了我就忍耐一下，熬一熬过去，它不是这个意思。好，这里的忍耐，他所描述的是，好，因着打击，好，不受不屈服，能够忍受的。他是要描写一个刚强和克制的精神，好，这种精神导引出来的是一个果敢的行动，在苦难中能够结出光明荣耀的果子，好，所以这个忍耐是和我们平时想象的忍耐不一样的。那基督徒的人生目的便是以天国为指标，好，从患难进入天国，从苦楚进到荣耀，那唯一的途径便是要透过这个刚强的忍耐。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这样子的信心，靠着忍耐来走过这个道路。耶稣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患难中要忍耐，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很大的应许哈。所以圣经跟我们讲，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患难，那苦难是必须的，为要炼净我们，使我们进入完全。所以我们在学习靠主来面对难处，仰望主，我们就得到那个忍耐的力量。好，那结局就是我们自己越来越减少，神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加增，那主的荣耀就能够从我彰显出来。就像约伯讲的，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呢，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在这段从2009年到现在，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的现在光景还是在等待中，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在这段时间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他让我靠着他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不是说我那么厉害，我可以一点都不考虑地上的事情，我可以把所有一切都撇开，不考虑明天，真的这样子。当我眼睛一离开神的时候，我就马上考虑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的奇妙。马上考虑这些东西的时候，所有的思虑就过来，那个思虑就会真的是把我压死，我会烦到不行，完了我的脾气就开始来了，完了苦难就开始来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所以你们永远不能知道一个人在苦难中里面他是多么深深的需要神，他是多么完全的需要神，他是多么要专一的需要神，因为不靠着这些你都走不过去。所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郑勇都在经历这样子的信靠，所以很感谢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不是在为神做一些什么，其实很好笑，其实是神真的是在祝福我们，不是要我们做什么，他乃是要让我们来认识他，和他亲近，真的是从他这边得到喜乐。所以说苦难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带来你整天灰头土脸哭丧着脸，苦难可以让我们还是可以活得很喜乐，因为你知道谁在做王，因为你知道你的父神是谁。如果你是一个国王的女儿，你已经不用担心明天怎么样吧。那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所以当我们的身份很明确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们真的每天就是感恩。所以在苦难中你如果能够感恩赞美，那就是神的荣光，那就是神的荣耀，神就得着荣耀。我不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大家听了玉如姐妹和她的丈夫的分享，你们是什么感受？你们最记得的是什么？你们最记得的是什么？
你是说事情还是说她讲？
你就留在你记忆中的，你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很好。还有吗？
笑容，
对，
灿烂的笑容。
我可以把他讲的细节都忘记，但是他的笑脸一直印在我的面前。我说这就是他为神做最好的见证。真的，你可以把人的话语都忘记，但是他那个喜乐的表情，他让你不能相信他是一个走过这么多苦难的一个姐妹。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希望我们今天哈真的是。我有把要讲的讲清楚的，那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得到我们自己的那一份。我们最后要来读一节经文，来，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过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心盼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阿们。我希望这节经文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有一天要成为我们荣耀的祝福。那金弟兄说我要留40分钟到半个小时，现在刚好还有40分钟。那有一个两个问题是我留给大家讨论的，我就不读了哈。如果你们要我的那个讲义的话，我这里有，你们可以去 copy。
谢谢苏佳啊，我想我们已经好几次大概我们这个聚会的因为弟兄姊妹的分享，所以有时候